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果然日本反卡中国的脖子，日本的光刻胶四大工厂四大巨头集体断供。前一阵我们奇怪，说好的这个啊，稀土断供，这不一直卡日本脖子吗？哎，怎么上个月突然给了人家六吨加？当时我们就奇怪，这背后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哎，最后呢，这件事儿爆出来了，包括前一阵归国有的旅行社开始放日本的旅游啊，开始注册旅游团了，肯定是背后发生了什么啊。这件事儿呢，今天终于爆出来了，这个很有意思啊。另外说到这场战争，美伊开打上演了第二回合，现在海峡仍处在半封闭的状态。彭博呢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说到中国现在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是领导人自己信了自己的宣传。本来是大内宣哄自己玩的啊，哄自己老百姓的，结果呢这帮人老说老说，自己都信了，他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我对此呢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一会儿呢也聊聊我的一些观察。最后呢，今天星期日啊，正好给大家聊一位奇人。哇，这位董广平大哥终于现在是逃出了升天。我用的题目是自由的鸟儿关不住。哇，十多年，十年多的时间，这位大哥是一次一次的往外跑，最后终于这次让他跑成了啊。这大哥快70了啊，那他终于跑出去了。一会儿给大家讲讲他的传奇故事，这是个非常令人敬佩的一条好汉，非常厉害啊。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韩国，实际上就是说台湾了。最近台湾那边多事啊，一直呢在台湾的东边绕啊，在那边执法，然后呢最近又在海峡中线大量的军机军舰越过海峡中线。前两天都跟大家讲了，前两天呢是英法德意几个国家发的联合声明，表示了强烈的关注。但问题是呢，这样的一种，这已经不是灰色地带了，已经是中共单方面改变现状变成了一种常态。美国一个字儿没说，连国务院以前有一个不疼不痒的例行抗议，连这个现在都没有了。所以说呢，中共这边趁着川普的这个任期啊，这个鸭子划水还在继续前进。前两天是他折腾，现在呢拉他的盟友来了。韩国方面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十多架军机上演了一次大游行，整个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等等地吧，实施了一个联合空中战略大巡航。这都跟前一阵他们这种操作是一个系统一个体系的。韩国方面表示呢，结果这十多架中俄战机进入了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待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韩国的参谋联合本部讲说，他们也部署了空军战斗机上去呢进行了对飞啊，因为这个还不是你的领空，只是你的防空识别区啊，进行了半飞，然后送对方离开。防空识别区和领空这还是有着质的差别的，基本上呢就是一个缓冲地带，出于安全的目的啊，我一般画一个防空识别区，你只要进来啊，你得告诉我你是谁啊，这样不要引发各种误判。各个国家都画自己的识别区。其实这件事呢在法律上也没有什么强制的要求，但是大家呢都彼此通知对方，你进入我的识别区的时候跟我打声招呼啊，因为到我家门口了嘛，就这么个意思了。那这次呢，那中国国防部也讲，你韩国抗什么意啊，我也没进入你的领空，对吧， 他就是怼了这么几句吧。这件事儿严不严重？这件事儿挺严重。上一次2025年12月，当时是九架中俄军机进入到了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当时韩国和日本做了强烈的反应，韩国方面向北京莫斯科提出了抗议，日本也表示了严重的关切。那今天这十多架飞机就这么大拉拉的进来，就这么飞啊，看到韩国和日本的反应比上次相比就弱了很多，就不像上次啊一下就急眼了，立刻啊拉把雪格拉满进行抗议，倒没有了。为什么呀？背后的老大不吭声，那前面这俩兄弟也就没脾气了。那中国说，我也没有进入你领空，你干嘛这么啊一惊一乍大惊小怪的呀？换换，哪天日韩飞机飞中国的航空识别区，对吧？你既然说航空识别区呢，这也不是领空，对吧？飞一下怕啥？好，别人飞你的航空识别区，你试试，你看你怎么说。哎，他欺负别人的时候他老是这一套，那别人要进你的防空识别区呢，你看看他会是什么反应。所以说现在就不讲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现在还拉着俄罗斯做虎皮啊，两边呢一块儿来吓唬整个这一带的周边国家，是这么一个状态。来，那下边说说日本吧。前一阵儿一开始讲了，我们一直在破这个案肯定是不对，海鲜呢有所放松，旅游有所放松，稀土突然给了六吨，而且只给日本，这个重金属加只给了日本，别的国都没给。哎，我们就奇了怪了，不对呀，最近高市也没怂啊。彭博还报直接把11月份连深圳 A 派克的招呼都打了，到那时候不见啊。那高市最近这脾气怎么这么大？人那儿稀土卡着脖子呢，你不但不喊疼，嚯，你还昂首叫板，你什么情况？现在把这事儿给弄清楚了。日本媒体包括中国大陆的新浪财经都做了这个文章的报道。日本东京的硬化 JSR 信越化学和富士电子材料四大光刻胶巨头同步收紧了对中国市场的供应。为什么？为什么四个巨头同时收紧？那肯定是日本政府让收紧的呗，对吧？这个肯定是有政府的因素。那这四家好厉害，当然好厉害，他们几乎垄断着全球高端光刻胶的市场 95% 以上。而光刻胶被称为是芯片制造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血液，没有了它，你再昂贵再先进的光刻机也是摆设，你就不能用，就这么简单。那这四家干嘛了？首先第一步，集体啊拒绝任何新增的订单。哎，人家还是讲契约精神，以前订的那个没辙啊，新订单就算了。凡是这种14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的啊，这方面的光刻胶那方面的光刻胶吧，新订单全面被拒。什么概念？也就是一种断供。中国芯片你想做这种比较高端的14纳米以下的这种芯片，直接封杀不给，这个订单断了。第二，对这种成熟制程的，你比如说28纳米以上的，你比如说给车门做的，给这方面的这种光刻胶开始削减，大量的削减，把量给减了，原来获得的供货的额度也大量的缩水，开始减量。然后呢就是拖延交货的货期，原来过去一两个月就能给你的产品，现在六到八个月你都不一定拿到货。是你有订单，但是因为原料不到位啊，或者是各方面你也得停工。那基本上就是采取了一种对等你稀土制裁的这种对等制裁。 刚才说的这三种，最黑的是最后这招，他不但断货还断人。所有他的光刻胶卖给中国企业的，他都要派他的工程师来。现在呢，他们减少甚至是干脆撤离中国这些芯片企业的技术工程师。这什么情况？他是以什么人员调动啊，各方面的理由吧，但是对这些芯片企业来说，几乎等同于彻底断供。为什么呢？这些高端的光刻胶不是说买了以后照着说明书直接就能用的，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根据不同的机台、不同的曝光条件、不同的工艺流程，你做的这种不同啊形态的这种产品，要进行一个反复的调试，都得现场调，所有这种先参数的现场调整，各方面全是人家这个卖光刻胶的这个日本企业的工程师，人家来他来做。哎，我要做这样一个东西，那好，我把我的光刻胶产品我给你怎么调整出来，哎，然后你就可以用了，现场做的。那这些工程师一走完，别人不会调，你现场这一看这不对呀，那没有人有办法能够及时修正，那整批的这个芯片也就是晶圆产品报废，甚至是整条昂贵的制程的生产线也会陷入到瘫痪，等着吧，没辙。那怎么这么厉害？这东西管用吗？好家伙，管不管用？2019年，日本、韩国上演了一次半导体大战。当时日本就用同样的办法向韩国限制了三个关键材料的出口，当时三星、海力士全部陷入停摆。那当时韩国也没招啊，弄不了日本啊，怎么做工作也不行，最后找的美国出来，在两个小兄弟之间做出了协调。哎，美老大既然说话了，日本这才逐步恢复了供应链的恢复，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你现在这次日本就动了一种，现在只说光刻胶，我就看你行不行。来，先跟你打一个招呼啊。当然中国面对的问题比刚才说的韩国那情况要复杂的多，那个就因为韩国毕竟只是因为日本这件事儿，中国这个那就不是这个了。荷兰的光刻机的问题啊，包括美国呢有好多东西啊，包括日本这儿这个那个的都不给。所以说呢，你用稀土来打别人，你别忘了你所有卡脖子的手人家都悬着呢，人家都没上，人家就不爱理你。那你现在终于啊得到了你想要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你现在怎么办？你说稀土的问题，人家那儿已经研发出了不依赖稀土的新型的电动车的电机，所有的这些无磁电机，现在人家突飞猛进，都有很大的一些技术突破。那这些东西日本要卡你，你可绕不过去。不光是这个，咱们就找当时2019年日本制韩国还有什么呢？半导体材料，这个还没说呢。日本在半导体材料方面全球的市占率是极高的，它这是什么呢？硅片。你刻东西你得在硅片上刻呀，那个是基础材料啊，基本上都由日本的这两大家信越还有那个 SUMCU 这两家大公司拿着的。什么12英寸的硅片等等，没有这个你的高端芯片啊，这个稍微水平高一些的芯片根本做不下来，全球人家控制着，这你想不想要？另外还有一个叫光眼膜材料，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懂啊。另外呢，它最拿手的高纯度的化学品，清洗液、显影液、抛光液这些东西。那你别人这东西听着我们都听说过呀，嘿，日本这东西你可是没听说过。我给大家读读啊，它的纯度达到了什么 99.99999999， 几个，还一个九，七个九，99.7%，这样的纯度。那你现代的这些芯片厂一天都离不开这些材料，这别的更多了啊，你比如说日本呢，这儿还有什么激光部件、光学材料、超精密陶瓷、什么特殊镜片啊、什么光刻胶，所有的这些东西，这不得了的，这个全在人家手里呢。包括中国大量订购的高端机床，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日本那儿呢。所以说现在人家并没有想跟你全面翻脸，人家并没有说两边啊，那你要不让我活了，咱俩就同归于尽，倒没到这个地步。小施手段，敲打敲打你，告诉你这东西我现在不给你，自己掂量着办，你会我也会。哎，现在稀土就赶紧给人家了。当然还有一种钨到现在还没给呢，咱们就看六月份啊，现在是不是正在发生，还是七月份就赶紧给人家，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现在啊，人家那儿开始还手了，反卡中国的脖子，你自己也尝尝这个滋味吧。你说弄这事儿有意思吗？就跟当初弄澳大利亚，弄这弄那，弄了半天灰头土脸的，网易到那儿又跟人说好听的，最后还得买人家的铝矿石，还得买人家的小麦，买人家的煤，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你非得整这事儿，你不知道你有多少东西在人家手里卡着呢。唉，就干这种无聊的事儿啊。来吧，下边简单说说乌克兰。那天咱们说了礼拜五600多架飞机去了，都去哪儿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啊。一夜之间对俄罗斯本土和占领区发射了超过600架的远程无人机，俄罗斯媒体证实了，说把它描述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事件。莫斯科据报有527趟航班被取消，莫斯科所有的机场陷入到瘫痪。现在在莫斯科，很多谨慎的居民已经开始备那个储备燃料桶，厚一点的那种塑料桶装汽油柴油，要不然的话有事儿的时候你得开车跑啊。现在你这城市待不住的话，那就得跑，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另外呢，乌克兰那边也有一个最新的报道，这是小泽自己报的，至少5枚乌克兰的这个 Flamingo， 这叫什么呀？火烈鸟巡航导弹，就是他们自己研发的这个。现在据说这种导弹已经射程接近3000了啊，接近那比战斧导弹打得还远了，而且现在还挺准的。5枚 Flamingo 导弹打中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这儿一个什么工厂啊，俄文名字我也不会念了。这是干嘛的呢？是俄罗斯关键且高度保密的一个军工企业，生产呢给什么这个超高音速导弹啊，什么战略导弹系统发射装置和部件啊，另外呢也做什么152毫米炮大炮的炮管等等的吧。这个企业呢实际上离乌克兰边境大概只有400公里。今天好多人都留言，那这么近的一个为什么把它留到了今天？后来乌克兰参谋部还真的做了一个回答，因为这个企业是高度机密高度保密的，以前我们真没找到的，现在找到了立刻摧毁啊！今天照片都出来了，炸的都没人模样了，那就彻底就剩了水泥框架了，里边的东西全给炸碎了啊！就这么狠啊。40天呢，那等着吧，等着这40天以后咱们给总结，把它祸害成什么样，让他也尝尝吧。另外说说委内瑞拉，到现在宣布是1430人死亡，但是呢有55000委内瑞拉人失踪。当然有的可能是一时联系不上，因为他好多地方断电断网了嘛。大概呢应该有那么3-4万人啊，应该还在底下埋着呢。多长时间了？快48小时了。48小时黄金期嘛，过了这个时间就很遗憾了。这就没招了啊。到目前为止呢，将近2000名国际救援人员进入到了委内瑞拉。美国的搜救队啊，墨西哥救援人员，巴西的，法国的，阿根廷的，大家全上了。当然呢很遗憾的是，委内瑞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军警，按说这时候应该用你们的那些重型装备重型车辆大卡车什么的，对吧？ 你哪怕给大家送点水什么的，干净水整点什么呀，那帮孙子他不干啊。红十字会和联合国啊，各方面呢都展开了积极的行动。到目前为止，刚才说什么情况，快48小时黄金期了啊，中国和俄罗斯没有任何报道看到两国派出搜救队伍的消息，到现在蹦子儿没有，一分钱不给，而且任何物资也没有。哎，你们不都投奔美国了吗？对不起，我们不管了。那你别忘了，你在那儿，尤其是中国有千八百亿美元的投资在那儿呢。但这次要这态度的话，你不结仇吗？那以后你怎么办啊？你不要了那些东西。所以说不知道啊。哎，那就不光是这儿了。结果呢，有朋友也都比较焦虑。从24号到28号到今天，全球突然报道的六级以上的地震有8次，这什么情况？委内瑞拉的两个大的7点几级的，日本东北的近海7.2，阿富汗那儿有一个6点几级，美国加州北部5.6，然后呢，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那儿有一个5.4，菲律宾那儿也闹了一个小6级的这么一个地震，加起来8个地震。当然，有的人把这8个地震都给画了个圈儿啊，反正就围着太平洋这块地儿吧。啊，怎么了？这什么情况？这个有人说这是不是要出事儿？全球这是干嘛呢？这是突然到了一个地震高发期了，是怎么着？到处都在震呢？这个呢？简单跟大家聊聊啊，这个呢其实很正常啊。为什么很正常呢？全球平均每年8级以上的地震一般是1到3次，这是每年都有的。7级以上的地震将近20次，20次那就是一个月1次多啊，不到2次的意思吧。6级以上的地震100多次，那您算呢，一年才52周，那100多次呢，一周就2-3回，这很正常。5级以上的地震一年1000多回呢，那您数得过来吗？所以说在一周之内出现几次6级以上的地震啊，这个并不罕见。说到日本、菲律宾、印尼，一直到阿拉斯加，一直到美洲的西海岸，这是一个环太平洋叫什么火山地震带，全球 90% 的地震都在这个大圈里，全在这里边。所以说最近这一个礼拜这儿不知道怎么了，它就光震啊，很正常啊，很正常。那为什么呢？你以前都不知道，以前没互联网嘛，你现在有点啥事儿，那全球都嚷嚷动了，都现场直播，对吧？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主要是因为媒体的力量，让大家觉着这些东西都啊这个扑面而来，感觉到特别的震撼。其实呢，这是一个正常的数字啊，这地球没出什么事儿啊，地底下没出事儿，但是上边可出事儿了。下边说说欧洲的气候，哇，现在进入到了烧烤模式。这个礼拜多个国家超过了40度，法国连续2天。创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连续2个，西班牙、英国、瑞士都破了有史以来6月份的最高的记录。整个欧洲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热浪，破了50多年来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这还没完，现在是周末嘛，德国、奥地利这个周末开始进入烧烤模式，然后转到东欧，该烧烤他们了。这时候马上就开始了啊！为什么这不是新闻呢？这是旧闻呢？哎，有新闻呢！我今天看到的一个，他那个气象组织，他们搞了一个最新的模型预测，7月6号将再次出现这个热穹，就是这个穹顶再次出现。概率74%，那就是基本式了。那这家伙这大锅盖有多少呢？这蒸笼什么程度？ 英国、西班牙、爱尔兰、法国、德国等等，这都旁边的，你想那个挨着德国边上的那边的荷兰，这边的奥地利等等，那谁也跑不了，就这么一个穹顶啊。什么情况下40到45度啊，不是40到45度，对啊，低于45度。那这个呢让大伙儿心里还踏实点，说现在印度大概多少，好多地方孟加拉什么的都50度了，那热大片的热死人了。所以说这个啊，新的模型7月6号又来了，这个大家呢小心吧，这我也帮不上忙，只是提醒大家家里边现安空调现在也来不及了，那您自己想点什么别的办法是吧，这个呢把孩子把宠物都照顾好对吧，您提前想辙吧，还一轮呢。来吧，再说到欧洲呢，刚才是什么天上地下，然后再说人间，人间呢塞尔维亚那位总统武契奇终于顶不住了，宣布了将在未来几周内辞职，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按照他的任期呢，应该到2027年中才结束呢，到现在等于就提前一年啊，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就是前一阵他的那个火车站，这都闹了一年多了，但那件事儿里边有大量的腐败的问题。哎，都是你的利益集团，你怎么不管，你怎么不查呀，老百姓盯着这件事儿还不依不饶啊。那这家伙就不干了吗？哎，他不一定啊。你看他说了一个虚话，他可没说辞职日期，也没有宣布具体的选举的日期。另外呢，他有可能啊，尽管不当总统了，有可能回去当二人转。他之前呢是先当的总理，然后又当的总统。总统大概只能连任一次，总理呢好像他不涉及到连任，因为他上次是在2014到2017担任的总理，那现在呢再担任也可能还能连任两次也说不定。那现在有可能总理的权力也很大的，就是总统我不当了，还是我们这个党赢，那我回去再当总理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了。那这个人怎么样啊？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人呢在他的治下确实跟欧尔班差不多啊，塞尔维亚的民主啊各方面大幅度倒退，贪污腐败，因为他们这已经10多年了，他们已经控制这个政权，他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那盆满钵满，吃香喝辣，这个大家都能想到了。哎，但是在这个人的治下，塞尔维亚的经济是有所好转的，和2010年以前的塞尔维亚相比，他是不错的。在2012年之前，当时塞尔维亚的失业率20%多，到他这儿毕竟是个位数，那时候的人均 GDP 不到5000，是欧洲里边最穷的5个国家之一，到现在他已经到15000-16000了啊，这个美元啊，这已经可以了。原来呢在他任之前，老百姓的平均工资才300欧元一个月，现在已经到1000欧元以上了，涨了3倍啊，等于还可以。原来没有人给他那儿投资，因为他那很穷的一个桀骜不驯的国家，大家也不愿意到那儿去惹那个事儿去啊。在他的治下还可以啊，他有很多的投资啊，什么生产汽车零部件、电子制造啊，很多什么德国、意大利、中国的资本都在塞尔维亚建厂。哎，他搞经济还可以的。大家呢也都知道，说这个人呢，他背后的这个集团很腐败哈、啊，很不是东西。但是呢，这个人能干成点事儿，这个人还能建设点东西。甚至有人讲啊，没有武契奇，国家呢也不会发展的这么快。啊，国家确实是发展了，但民主法治出现了大幅度的倒退，啊，那种自由媒体啊，各方面出现了大幅度的倒退，这个是明确的。但这个人呢，好像在搞经济方面，啊，这跟中共他们没少学啊。然后呢，你看发展就是硬道理嘛，改革开放，大家呢那都吃上肉了，对吧？ 那你还骂我，那也得骂呀，吃饱了就该想这事儿了，就该骂了，对不对？来吧，下边咱们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从哪儿说起呢？说福克斯的一份民调，就最近这两天的一份民调，我把他这个民调内容很多，我给大家整理一下啊。哎，别小看福克斯民调，一看这不是啊，川普他们共和党央视做的，这有啥好参考的 ？No， 啊，福克斯的主持人也不是所有主持人，部分主持人是那样，啊，然后呢，那就成了川普他们共和党的党校了。那十几个、二十几个人现在都进入川普政府啊，都当官去了嘛。那但是他的民调。跟那个 Marist 啊，跟那个昆尼皮亚克这些民调一样，是 A 级民调，所以说福克斯的民调大家还是要重视的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来，咱们说它里边的一些内容，先说经济，它好多页啊，说现在美国经济状况良好，认为这个呢，在美国只有 26%， 认为美国经济状况不好的有 73%，对未来经济感到乐观的有 40%， 对未来经济感到悲观的当然就有 60%、啊、也就是接近3/4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的经济状况不好。这是说到的经济。说个人状况，福克斯的这个问卷很复杂啊，说那你的家庭财务状况是在改善还是在恶化呢？说正在恶化的有 44%， 基本持平的也有 44%， 正在改善的只有 12%，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12% 的这个数字是非常低的，应该说和这个股市是匹配的，压住七仙女儿买股票的这帮人是挣了钱了，但 88% 的人要么持平要么大幅恶化。那去年呢？去年认为自己经济不好的、恶化的是 36%， 现在是 44% 啊。那拜登最后一年呢？当时是 41%。 所以说啊，现在川普的这个情况表示的这个家庭的压力、生活的改善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好了。那你对这个政府的信任程度怎么样呢？主要说的是联邦政府，这是福克斯的民调，信任这个政府的 25%， 不信任这个政府的 74%。 25是福克斯整个这个 A 级民调历史上的最低记录。那拜登时期呢？拜登时期那时候边境墙呼啦呼啦往里边跑人的时候啊，他民调那时候最低 32%， 那个政府大家不信任，现在还剩 25%。 那什么人不信任政府呢？共和党人达到了 63%， 马格 57%， 独立选民 80% 不信任这个政府，大家对华盛顿失去了信心。那对川普的支持率呢？支持是 39%， 不支持 59%。 那去年的6月份呢，同年同比，去年还是 46%， 今年是 39%， 下降了7%。然后说到工薪阶层，在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的工薪选民当中，为什么掉这个？这是福克斯主要的受众群，同时也是川普的基本盘。没上过大学的这帮白人啊，这个蓝领，认可川普经济政策的只有 33%， 也就是1/3，认可他能控制通胀的不到 25%， 54%的白人蓝领不认可川普的表现。二月份的时候还是45%，2025年是32%，那时候不认可的人还没现在这么多，现在已经过半了。所以说到目前的情况， 情况不好啊，整个福克斯这边呢就造成了这么一个严重的情况。那有朋友讲，那不对啊，那你比如说经济不好，说到他的那个基本团体白人蓝领啊，那帮 Mugger 生活其实都不是富裕阶层啊，其实很多人都是基层民众，那他们为什么还有三成的基本盘还在坚定的支持川普呢？在这儿呢，我的观察，万里之外我的观察，跟美国的朋友们讨论，主要我认为是移民问题，那伴随着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啊，这个治安的问题，因为非法移民和社会治安这都是一件事儿嘛。川普打这个得到了这些人的坚定的支持，只要川普在移民问题上还像现在这么强硬，伴随着相应的解决了那种间接的治安问题的话，这 30% 的人是无怨无悔要支持他的。所以说作为民主党，你们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你现在能不能在移民问题上，在这个特别是非法移民边境墙啊，包括呢社会治安的问题上，你们能不能拿出态度来？如果你拿不出态度来，在这个议题上你是赢不了川普的。所以说有这三成人，人家大家就坚决支持，这你一点脾气都没有啊。这一点呢在美国是有号召力的，因为这拜登四年让大家太痛苦了。好，那边境墙呼啦呼啦每天就这么跑人干嘛呢？这是政府就不管，媒体把摄像机支到那儿，天天给大家现场直播，大家看着不瘆得慌嘛。然后周围呢社会治安大幅度下降，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呢，这是他的基本盘，经济一塌糊涂，但这方面他做的还行啊，这是我的观察啊。哇，在这种背景下，议长约翰逊在共和党人的一个保守派大会上，和这些共和党人和这些捐赠人士和这些活动人士，他掏心窝子讲了一番心里话啊，就这店小二啊，就那个议长，他讲如果我们在中期选举中失利，他说天哪，千万别这样，那些民主党人说弹劾甚至都不是最大的担忧，他们会把国会的每一个委员会都变成调查机构，他们会追查总统的家人、内阁成员、他的这些捐助者和朋友，今天在这里的你们中间的一半人会被他们给盯上，说我现在负责保护你们的计划，但愿以后我也能照顾好你们，就如果那时候赢我还当议长，我还能罩着你们，否则的话怎么怎么样。什么意思？一个政党要赢得选举，你得看你的施政，对吧？你得看你的民生，看你的经济，这个是打出来的牌，对吧？聚集大家，现在这个已经没法说了，现在只能用恐吓、用恐惧来凝聚大家。为什么必须要投票要支持？我们必须要赢，否则的话我们就悬了。当然有朋友讲，那你们这帮人别犯法不就完了吗？你跟大家一样都不犯法，民主党想弄你，他怎么弄你啊？那你跟这个臭水池子似的，你们在里边啊私相授受，然后在里边就公开胡说八道，然后在里边这么多的掩盖啊，在里边挣这种腐败的钱，那你当然了，对吧？你资助他建这个歌舞厅，最后捐了钱，然后你们这些人都从政府拿大合同，这里边有没有对价关系？什么情况？所以说啊，就拿这个现在在吓唬大伙，吓唬自己的基本盘，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啊。所以说他们意识到了啊，因为你现在一说，现在都已经六月什么时候了？六月下旬了，离十一月份投票这还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了，转眼就过啊。所以说现在他们已经有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另外，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马斯克据报道已经投入了超过8500万来帮助马格尔共和党人和川普赢得2026的中期选举。他往这次的中期选举，他不声不响已经投了8500万。他还没完啊，他还在干。来吧，下边给大家说说这场战争。 先说最新进展，继之前第一个回合上演之后，伊朗打了一个新加坡船，对吧？然后呢，美国就炸了他的这个岸上的基地。然后呢，现在这一个回合结束，双方的螺旋升级开始进入第二回合。那为了回应美国昨天对我们这个基地的打击，那伊朗呢就对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基地发射了无人机和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通报，在这波打击当中，九架攻击无人机被击落，没有报告任何的损失和伤亡，9-0啊，都把它打下来。但是伊朗回应了，与此同时，伊朗还在做，这是英国海事那个办公室他们的监测报告，巴拿马籍的叫什么 KIKU 号啊，这艘油轮装载了200万桶原油的超级油轮，在穿越海峡的时候被一枚炮弹击中，驾驶舱受损，但全体船员都是安全的，而且船没有泄露的痕迹。他装的谁的油呢？装的是卡塔尔的油，正在驶往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的时候挨了这一下。现在伊朗他也学精了，哎，我也不宣布，现在没有人对这次攻击事件负责，那大家就找那个弹片的痕迹啊什么的，现在也没有正式的确认身份，这谁干的？嘿，他现在给你玩黑的，你不是不听我招呼吗？从阿曼那边，从南边那条航道，你们就偷着过吗？哎，我给你一下，完了我也不吭声，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把海峡的威胁级别拉满，提升到了重大危险的级别。那这一看，呵，你还敢还手，炸我巴林的基地，然后又开始攻击油轮，那美国就再次发动了打击。也就是啊，这个就进入到了这种船只遭到袭击，美国揍他，然后伊朗进行反击，然后美国再揍他，然后他再来，然后就一圈一圈的就这么折腾。一个美国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说，这一轮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比昨天的行动规模更大。什么叫螺旋升级？就是规模越大越大。那之后呢，川普在他的平台上发帖说，美国飞机刚刚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沿海的雷达站，因为伊朗再次违反了停火协议，看样子他们永远也都学不乖了，也许终有一天我们就无法保持我们的理智，被迫通过军事手段彻底完成我们此前已经开启的行动，若真到了那一步，那伊斯兰共和国就不复存在了。他又发了这么一个威胁帖，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回合，你又打船还还手，那我再抽你。那咱们就看伊朗，那肯定也打回来的嘛，那他下个回合马上就会上演，明天我们大概就会说到第三回合。那与此同时呢，美国还办了一件事，他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护航的测试，他安排了一条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不两个航道吗？一个靠伊朗这边，一个靠阿曼这边，就所谓的南线，从阿曼水域的走廊让这条油轮过，然后美军呢就部署了一个全方位的罩子进行护航。飞行追踪器显示，有一架来自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E-3 预警机在天上挂着，掌握着整个空中的态势，预警机呢啊，这个四通八达它都看得见。然后来自卡塔尔、阿联酋和以色列的KC-135 加油机，一边来了一架，也在天上这儿挂着，为什么？给大家随时提供啊这个燃油。然后来自约旦的一架 MQ-47 间谍无人机也来了，在空中监视。然后还有若干架的战斗机，因为他们那个追踪器关闭了，哎，那那若隐若现都在里边飞，那这个数量就不详了。你看了没有，他做了这么一个保护罩， 然后让这个游轮过来。大家讲这得多少钱啊？就飞这一趟，就为让这个一个游轮出来，就这些飞机转这么半天，还有多少战斗机不知道啊？就这个挑费，我估计把那游轮上面的石油全卖了，也不值这个挑费。他们干嘛呢？他们在搞一个试验，也就是美国在向世界展示，不管伊朗他要干嘛，我们都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运石油，我们这儿有足够强大的火力来展示给伊朗，你敢动吗？我那儿你一开火我就知道你在哪儿，我的战斗机立刻平了你。那他搞了这么一个。说到这一幕，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复制红海大护航，当时有这么一个行动叫繁荣卫士行动，这是从2023年12月18号啊，当时的国防部长还奥斯汀的嘛啊，启动的整个这个啊大罩子的这么一个行动。当时在左边这个海峡，这边霍尔木兹，这边红海嘛，那头苏伊士运河，这边是什么亚丁湾，什么曼德海峡。当时谁啊？是胡塞。胡塞用无人机用导弹攻击这里边的船只，结果他们就搞了这么一个繁荣卫士行动，两头堵，哎，中间呢上边也有这些飞机啊，在上边都盯着，你一冒头立刻削你。然后呢，多艘军舰，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大家都上啊，然后就开始保镖开始护航。原来跟大家大概讲过啊，那边呢是凑十几条、二十几条船从苏伊士那边进来，然后呢军舰两边保着，中间是游轮、货轮浩浩荡荡往那边走，论波你不能自己单走，单走我们保不了你，没这么多钱。哎，你凑一大波，我们几条军舰护着你过来，上边那都有罩子啊，哪边只要无人机一出膛，导弹一出膛，立刻灭你。然后一直到这边的曼德海峡，从这口让你出去啊，就这么简单。我当时搞了好长时间，这个呢是高速公路巡警模式，当时就搞了这么一个海上高速公路。然后呢后边的背景是艾森豪威尔航母战斗群，多艘伯克级驱逐舰，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军舰全在这儿。P8 海上巡逻机、MQ9 无人机、舰载直升机、预警机和侦察飞机全部整。2024年整个一年就采用这种编队通行，只要到这儿来啊，给登记，然后呢海军给你一个指定的通行时间，然后你们在那儿聚齐，然后这个军舰伴航，上边大警戒。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曾经保了423条船安全的通过了红海，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哎，那最后怎么不干了？那干呢？我天，实在是受不了，这买卖实在是太贵了。胡塞用几万美元的无人机，美国就得用几百万美元的导弹来拦截。整个这个2025年初，美国海军透露在红海消耗了120枚啊很贵的防空导弹，还有什么大量的舰炮弹药等等，花了几十亿美元。美国海军形容我们用法拉利的价格去打摩托车，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最后呢整个的护航是安全了，但没有保证世界航运的通行啊，并没有成功了，费用太高了。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还是谈判啊，最后呢还是跟胡塞谈判，谈判胡塞放弃了。也就是通过这种昂贵的，你是能够做到但是你无法承受。那最终怎么办？还是通过跟胡塞谈判把这件事儿给解了。那现在美国干嘛呢？他想复制这个，请问你的成本能够承受吗？那个运费得多少钱呢？那还不如给伊朗交那个什么管理费呢，那才几个钱儿，你这好家伙十几倍的价格，我们受得了吗？美国不是白干啊，这些钱你得给他交点钱的，这些船 那美国图啥？我怎么了？我好家伙，艾森豪威尔什么的都在后边啊，航母都在那儿陪着你，你什么规格呀？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他们又在搞这一套，不可能的啊，这个是做不下去的。来吧，那下边说说以色列的最新进展。以色列、黎巴嫩和美国三方协议达成之后，以色列再次上演了一次空袭，对黎巴嫩南部的纳巴提耶那儿一个镇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和基础设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忍不住了，本来说好了，然后他那边有情报过来，他们几个又聚呢，又开会呢，这边立刻拍案而起办他。忍不住啊，这机会千载难逢，那一定得办他啊。这是以色列这边呢，他也不咋听了。然后那边呢，你是跟黎巴嫩政府签的呀，那真主党啥态度啊？真主党领导人啊，那白胡子老头表示不承认这个框架协议。那你不承认这个，你承认什么呀？哎，我们承认那个美伊谅解备忘录，那上面写的很清楚吗？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哎，我喜欢那个，这是他的说法了。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他也谈到了这个协议，他说以色列绝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将维持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包括那个伯夫尔山岭，那山岭上有一个大的城堡啊，那个上边啊，那个都是很坚硬的大石头，他们在上边当一个军营的话，能够俯视下边啊，那个指哪儿打哪儿，所以说那个山岭我们不会撤的。他说只要真主党没有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我们就不会撤军，你先解除武装，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自由将得到保留，这是伊朗对伊朗轴心的战略打击。国防部长讲，我们将坚守原地直到任务最终完成。什么意思？川普根本控制不了内塔尼亚胡或者是以色列。路透社做了一个快评，说只要这种情况持续存在，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要转化成最终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路透社讲，美国必须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战斗并完全撤军，否则川普总统必须放弃试图达成战争解决方案，并承认以色列将保持独立行动者的地位。你想要那张协议，你要么就管住以色列，要么以色列以后从此恢复自由，和你没关系，你就单独和伊朗说你们俩的事儿，以色列的事儿你就不用大包大揽了。当然这样伊朗也不会同意了。然后呢，路透社讲说，川普总统无法拥有的是以色列随心所欲的形式，同时又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这两件事儿你不可能同时得到。只要以色列随心所欲，这边你就拿不到那张协议，就这么简单。而且呢，以色列也表示说，伊朗说了，即使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船只也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在那个框架里都有啊。以色列的回应是，如果伊朗胆敢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军事行动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别忘了去年六月份是以色列单干的，是他自己打的，只不过川普最后派那个 B2 轰炸机炸了一下那核设施而已嘛，所以说以色列完全可以自己拍他。这一点呢，就是现在看，那你们俩谈不谈的，那以后我自己单打不就完了吗？所以说呢，这个以色列现在啊，这个距离越来越远。那下边说说谈判，谈判还有什么呢？伊朗官媒啊，塔斯尼姆通讯社做了一个报道，在美国最近对伊朗南部发动攻击之后，伊朗正在考虑暂停与美国所有剩余的技术谈判。报道讲说，伊朗谈判代表认为这些攻击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正在讨论是否取消6月28到29号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并停止剩余的60天谈判的进程。那怎么样呢？他现在已经得了120亿了，已经到手了啊。 另外呢，他现在卖出去，他跑出去的油大概已经有4000万桶了，他现在压力骤减。哎，那你不谈了，你什么情况？他们现在抓住川普了，你川普干嘛呢？你不就想让不计一切代价让海峡恢复正常，把油价打下来，把通胀打下来？你川普不就想要这个吗？对不起，这不会给你的。我不谈了，海峡也不给了。那川普傻乎乎的在外边都解除封锁了，本来说两只手同时的松开嘛，伊朗松了吗？美国的那个封锁可是真解了，这儿可没松，而且人还得了一部分冻结资金，人家不在乎，我只要我攥住海峡，你川普早晚得找我来，人家现在已经拿住他了，这一点没辙了啊。那说说伊朗方面有没有进展？伊朗统计中心或国家统计中心公布了一些数据，说伊朗六月份的通胀率是 88.9%。 哇，我们这两天老说美国整了个 4.1， 我们都觉得多大的个事儿。好，伊朗 88.9， 战前呢是 68%， 那时候人们就上街了，到现在已经奔90%去了。食品价格同比涨了1倍多，面包和谷物价格涨了 138.8%， 牛奶、奶酪、鸡蛋价格上涨了 151.9%， 红肉和家禽的价格更是飙升了 178.2%。 那老百姓也不好过了。说说海峡，那有这么多船只遭到了射击警告之后，而且现在是黑打。什么叫黑打？你过来我就打，打完了以后我也不承认，谁打的不知道。那当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了，为啥打我？因为我走这条航线了，没走他那儿啊，没跟他要许可证，对吧？那所以说他就揍我嘛，他现在来这套啊。挨了这么多打以后，现在有更多的船只开始向伊朗申请通行许可证，你看了没有？打一打管用。那闹了这么两天俩回合了，这海峡的通航量现在什么情况啊？现在出问题。原来战前呢大概是150-160艘船每天啊，是大概这么一个水平了。然后623那时候都已经签了嘛，啊，那川普他们都签字了嘛，那时候就达到了25艘一天左右，就比较正常了。然后到626，也就是第一个事件之后，就是第一个回合，一下降到了不到15艘，就出现这么一情况。那昨天呢？昨天的第二回合又上了不到10艘，那就晚了。等于呢，原来就是封着的时候，差不多也有个10艘20艘能过，都是伊朗自己的船，和他有关系的，拉着他的油，拉着他的货啊，拉着人道物资，那个只要你美国别封锁，哎，有的美国让你出去，有的他不让你出去，逼退回去啊。这不是说当时拦回去什么几百条船，那不是都有那个数吗？老给大家说这就是原来封住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个数量。所以说现在呢，626、627两天出事之后，现在呢在627只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了海峡，现在大家又完了，又含糊了，只相当于整个正常流量的 8%。 所以说海峡现在仍然处在一个半封闭的状态，这就是目前的真实的情况。所以说大家想啊，今天是礼拜日，美国礼拜六，大概要到后天了，等布伦特原油市场 WTI 原油市场一开门，哎，你就会看到动静了。哈哈，大家一看，哦，原来是这样啊，大家就能反应过来了。说说今天的评论啊，先说第一条，现在干嘛呢？主要是海峡主权的争夺战，伊朗现在要坚决控制住海峡，要通行，我不要钱，上我这儿申请许可证了，不能黑不提白不提，从阿曼那边就跑了，那不行。必须服从我的章程，否则我就开打，明打暗打我都打。这是伊朗的诉求。美国这边就是呢，你打油轮我就打你，而且现在在尝试阿曼一侧的护航走廊行动啊，当然我认为这个肯定是不行了 啊，这没戏啊。现在两边都是半步不退，尤其是伊朗非常坚持，并不是说因来挨俩大嘴巴，美军六架战机起来真揍他呀，那我也不让人走啊，就这么简单。那到这儿我们再回头看万斯签的那张协议，当时就说了个不收费，隐藏了重大的主权问题，那现在这个隐患连一个礼拜都没有，彻底爆发出来了，那你万斯又如何解释呢？你当初怎么谈的？当初的对等条件，对吧？美国撤出封锁，然后这边对等，海峡问题解决，对吧？这两个应该同时放开吗？那现在你解除了，这儿没松，这怎么回事？那现在为什么是这样？当初你怎么答应人家的？万斯，你必须给全世界一个交代啊！你给大家一个说法，这怎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不都说好了吗？这是第一条啊。说到第二条，目前这么打来打去，趋势肯定是螺旋升级，但你说这事儿能咋地？我认为也不至于，还没到失控的地步。照这么博弈下去的话，伊朗对海峡主权是绝对不会放手的，美国这边又绝不会答应，小打小闹会不断上演，会螺旋升级，这个咱们先放一边，那个不会啊出什么多大的事儿，倒不至于，但是整个航运又他妈完犊子了，又完了，对吧？你闹了半天的目的不就是把海峡给通开，然后让里边憋着的那现在还有七八百条船吧，让大伙赶紧出来，然后该进去进去，该出来出来，让整个的油路通了啊，对吧？然后全球油价通胀，对吧？这些东西才能踏实啊。川普忍辱负重，好让人骂的跟茄子似的啊，丧权辱国，这是投降协议，我就是要让海峡通了啊，让全世界的通胀赶紧下来，要不然我中期选举没法选，他就是为了这个。但现在你得不到啊，除非你认呢，那你按着伊朗的章程来，他又不能答应，那整个航运打来打去完了，明天油市就开市了，他们会重新面对这个现实，全世界的乐观情绪又会一扫而空。我现在就招谁的急？我就招韩国那帮人的急。韩国那帮人到银行借高利贷去，最后都进去炒股去。你受得了受不了啊？你这海峡又这样了，你日本 90% 的油在里边，韩国 70% 的油都在这海峡里边，马上又完了，最后气得夸嚓，多少人倾家荡产，房子都没了。所以说你说你看着你咋办？那现在怎么办？就看周一川普又该编故事了，美国股市要开门了，那到他还得整活呀、啊，啊，这怎么样？怎么样？他又得在这瞎掰周谎，给你编套故事，稳住他这个大宝贝股市啊！因为现在这又这样了，所以说这个你说有辙吗？这事儿他没辙啊！这事儿说的是很清楚的。来吧，咱们说说和中国有关的新闻。先说彭博社啊，写了这么一个专栏文章，这个很有意思。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相信了自己的宣传。他讲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风险未必是外部压力，而是自己信了自己的宣传。他说你看在北京和大连夏季的达沃斯期间，说中国官员、学者、企业界人士不断地强调中国已经很强大，美国正在衰落，中国将在人工智能、电动车、清洁能源等领域啊保持全球领先啊，在那儿好家伙，等于到处莺歌燕舞啊，到处都是胜利的旗帜。可是真实的现实是，作为普通人的体感可没有这么乐观。然后你就看到呢，在这边的官方和精英阶层在那儿大谈中国已经崛起，而这边呢是老百姓居民不愿意消费，年轻人找不着工作，房价呢是进一步的自由落体，而企业呢大家谁也不愿意投资，有钱人想办法把钱往海外进行转移，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么一种两个速度的经济，出口这边高端制造和新能源，这新制生产力吧，继续猛烈的扩张， 而国内的需求、居民的信心、青年的就业仍然在快速大量的萎缩，那边在扩张，这边在萎缩，就出现了两个世界。然后呢，彭博也讲啊，更危险的是，当这个整个情况难以解决的时候，那民族主义和对外强硬的叙事就会拿来转移社会的情绪，说台海、南海、日本、菲律宾现在都变成了整个叙事的一部分啊，这是后话，这个不说了。说到这件事儿呢，就说，作为中共高层，他们是啊搞大内宣吧，他编了很多的快乐叙事来忽悠自己的老百姓，难道最后说着说着天天说日日说，最后连自己都信了吗？彭博的这篇文章呢，他有他的道理啊，他有确实有他的道理。首先讲呢，说未必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彭博这一点是肯定了。他在文章里写，过去几年中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科技封锁、贸易限制、供应链大撤离、大脱钩、地缘竞争等等等等。但是中国内部呢，它的新质生产力啊，什么能源汽车呀、光伏啊、电池啊、高端制造，哎，也保持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它的出口依然还是很强劲。所以说呢，这个就形成了一种快乐乐观的叙事，外部打压失败了，中国产业升级成功了，新质生产力崛起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未来的增长点原来是房地产，现在是高科技，我们拿下了。哎，现在刚才说的啊，在什么达沃斯啊各方面，这帮啊孙子们碰在一块儿，大家就推杯换盏啊，这国家可乐观了，可好了。普通家庭那边房价下跌，不敢消费，就业压力，包括对未来严重的缺乏信心。大家看到企业，那更是谁也不干。看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但问题是呢，你宣传归宣传，彭博呢这位专家也讲，其实任何国家都会宣传。难道你认为川普那帮人不宣传？好，宣传的也厉害着呢。就那一破水池子，他都给你啊颠倒黑白在那儿啊，这他能给你讲出另外的一套故事来，完全一样。哎，他这位专家很现实，他说问题从来不是宣传本身，而是当宣传开始替代真实的现实，当坏消息变得越来越少，基层的声音、真实的声音越来越难被上边听到，市场的这些信号越来越引不起上层的触动，那最终上层制定的政策就会严重的偏离现实。说这一点呢，这是这个专家的说法。他说最困难的不是，最危险的不是困难，而是低估了困难，最需要警惕的也不是宣传，而是上边根本听不到真实的声音。哎，这个宣传这些底下本来是忽悠老百姓的，结果把习近平他们这帮人都给骗了，都给忽悠了啊！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宗旨啊。我把这篇文章我仔细的看了看呢，我对照了一下，包括我平时对中国墙内的一些了解呢，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只是推荐呢大家确实是有这么一篇文章，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看法。我认为习近平他们并不是不了解中国经济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呢下边这帮人呢啊层层瞒报啊，在这互相欺骗，然后呢统计局那帮人天天篡改数据啊，粉饰太平，最后到了习近平一看，哦，原来还挺好的呀，对吧？哎，这个最后呢，你看都这样了，你倒拿出些政策来，现在他也没政策呀。是不是他真的以为到处啊都莺歌燕舞、潺潺流水、天下太平？会不会是这种情况？我认为不是。我认为不是。我认为他们是了解情况。以我的观察啊，包括我掌握的一些消息，习近平是，他甚至知道我们普通人，尤其是我们在外边看不到的大量的信息和情况，他是知道的。 它有各种内参，有各种线报、情报，各部委的一些专报啊，各种数据啊，它都知道。我认为它是很清楚整个的情况。你比如说，有一些统计局做的一些什么，都是在他们的授意之下。上边说了啊，现在今年的数据多少，一下跌了20%，别说那么多，说10%，剩下你们自己想办法怎么把它给调顺了。这个数据并不是因为下边做好了胆大包天瞒上了以后来欺瞒上边，而是上边很清楚指示下来，然后让他们篡改数据来欺骗整个社会和老百姓。这个方式我认为是反着的，这倒不一定啊，像什么袁世凯弄个顺天时报啊，他儿子忽悠他骗他啊，现在的这帮人不是这样，我认为目前不是这个情况。你看这青年失业率不能报了，那不能报了不是统计局自己说不报就不报了，哪个国务院副总理说不报就不报了，一定是来自于政治局常委。常委开会的时候一看这情况挺严重，那得了，这事儿以后就别说了，下边哎，接到命令以后我们不报了。他们是很清楚的，房地产的风险现在已经到了自由落体到什么地步，地方债到了什么地步，出生率下降到什么地步，都是他们最早掌握的。我认为他们是很清楚的。消费疲弱，外资大规模撤离，高校毕业生就业严重困难，这些内部的真实情况、真实统计，他们是知道的。如果习近平说被啊下边的这些从省里边一直到统计局，大家呢一个一个的层层瞒报、层层隐瞒，习近平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我认为彭博这个担心，我认为是没必要的。我认为习近平他们很清楚，甚至他比我们更清楚，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一个认知啊。那你很清楚又如何呢？我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讲，他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些信息，而是他怎么处理、怎么面对这些信息，我认为这个是我们最关注的。这些情况他都知道，但是他怎么认为他，他怎么判断他，怎么理解他，这个才是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就说刚才他彭博的那个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啊，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困难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呢，这个困难被掩盖了，最后呢，决策者不知道真实情况，最后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我认为不是，我的认为对这件事的理解是，习近平他们很知道这种实际情况，但是对这种情况的认知和理解，我认为这是中国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的消费低迷啊，我们准确的抓到老百姓没有信心，对未来的预期出现了严重的恶化。可是作为习近平来说，他可能未必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现在的市场信心啊，是受到了资本炒作，受到了因为房地产现在不行了吧，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包括还有外部势力的各种影响，各种胡说八道啊，导致了老百姓的信心现在普遍恶化，他会这么理解。也就是面对着这个真实的情况，他甚至比我们看到的更清楚，但是他怎么判断，他怎么来做决策，怎么面对，我认为他现在面对的不是不知情的问题，而是他的认知问题，就是你知情了怎么办的问题。这个是习近平和我们的观察是不一样的。民营企业为什么不行了？我们都知道，因为企业严重的缺乏安全感。我挣半天钱，这钱谁的？这未来怎么着？我的人身安全都保证不了，我怎么干？哎，企业可能确实是这儿。可是作为习近平那儿，他可能认为那企业家信心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方面的引导。哎，希望呢，这个下边进一步的给大家啊开几个座谈会，多都表表态啊。这个你其实我们还是信任你们的，多跟大家讲讲。他可能就只认知到这儿，那个深刻的没有安全感、没有法律保护、没有各方面，他可能认知不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认为呢，现在中国，咱们就结合着彭博这篇东西说我的感想啊。 所以说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他们相信了自己的宣传，我认为这个呢是泛泛而谈了，泛泛而谈了。我认为他不是不知道真实的情况，而是认知的偏差。这是习近平整个他这个旧时代的他那个脑子里他那个知识结构各方面的认知，面对着现在复杂的这么一种中国的这么一种情况，他理解不了，他的认知他所拿出来的政策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些做法。所以说这个我认为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风险。所以说让我来重写彭博的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的：当今中国最大的风险不是信息的缺失，而是认知的偏差。所以说这说到这一点啊，今天呢正好拿这篇文章啊，把这个话题呢咱们简单的聊一聊，说说我的观点啊。来吧，下边我们花十分钟时间说说这位董大哥，哈哈，董广平啊。这位老大哥呢终于逃出了升天，这个人是个传奇人物啊，很多人可能对他不是特别了解，我把呢一些这个公开的一些信息啊，简单的跟大家概括一下，大家啊对他的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董广平呢，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国呢就比较啊这个有一定知名度的异议人士、人权活动人士啊，这是这么一个人设吧。但是呢他跟709律师啊跟那帮人他还不是一样的啊，他跟那个什么许志勇啊、丁家喜他们还不是完全一样。他这个出身很有意思，他原来是河南郑州的一名警察。嗯，他原来是警察啊，这个挺逗的。在军队里在公安系统他都工作过，最后变成了一名警察。但是在后来呢98年99年前后吧，因为参与联署纪念六四，同时呢他发表了一些政治观点，最后被开除了警籍，然后把帽子给摘了。2001年因为参与民主活动被控以煽颠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在里边足足待了3年。2004年出狱之后，这大哥呢不忘初心，继续参加民间纪念六四的活动，大力主张政治改革，呼吁言论自由。啊，他不服啊，接着干。2014年的时候再次被捕，为什么呢？当时在河南参加了一场六四的纪念活动，啊，最后让人给破了案了，最后再次被拘留。2015年初取保候审出来了，但他知道再这么下去肯定完了嘛，还会有再被捕的危险，所以那时候就下定决心离开中国，到现在啊11年了，也就是2015年初就准备跑。然后2015年呢，老董带着他的老婆孩子就跑到了泰国，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庇护。联合国难民署因为他挺有名，大概在美国和加拿大那边呢确实也有一些仁人义士啊，给他呢做了一些奔走，最后加拿大同意接收他们一家赴加拿大定居，给了他们难民的身份。因为加拿大有接收国联合国难民身份程序，那个难民署的那个批准程序也就启动了。这个很难的啊，这个得到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是你不是在原居国申请，是到中间的一个国家在那儿临时申请，海外的很多人是帮了忙的。结果在从泰国去往加拿大的时候，他被泰国当局给拘留了，太太和孩子去了没让他走，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2015年11月，董广平和另外的一位人士叫江野飞，两个人被遣返回了中国。当时这件事儿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的，当时在网络上各方面有好多人都在奔走呐喊啊，帮着老董他们一块儿来说这件事儿。 联合国、世界人权组织、加拿大方面，大家呢都在闹这件事儿啊，吵这件事儿，就争取呢让他们，因为两个人已经获得了联合国的合法的难民资格，加拿大人家都给身份了，都已经接了，你为啥不让去呢？对吧？这所以说这个是引起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波澜了。结果给弄回来以后接着煽颠，那是颠覆国家政权，结果又判了3年6个月。等把这3年半担完了，就2019年了，出来了。出来了以后，这大哥就上演了他的自由的这只鸟，就不闲着了，就开始跑。一开始跑，刚才说跑泰国一趟了啊，最后让人给弄回来了。2019年12月9号晚上6点从福建石狮下水，他弄了个什么东西啊，反正就奔金门，奔对面的金门就游。好家伙，那儿也不容易呢，你看着好像金门若隐若现没多远，那也游不过去啊，游了将近10个钟头，被中国渔船发现，把他给捞起来了。估计那时候他也不行了，你想在里边泡10多个小时受得了吗？捞起来一看，哦，你这情况，给送回到中国了。送回到中国，当然中国一看，好，你这又跑，也没把他咋地吧。大概在2020年1月5号接着跑，他偷越了国境，就跑到西南那边嘛，他进入到了越南，试图从那儿跑，那你也跑不了啊，在那儿就藏起来了。在那儿藏了多长时间，当时家人也着急，失踪了，这人找不着了，在那儿猫了半年多，最后还是被人家越南当局给抓住了。抓住了一看，哦，是你，给送回到中国。你就说这哥们儿这跑啊，一遍一遍的，我就是要跑。跑了这么多趟，最后是这次成功了啊。这次呢是我看啊，是5月25号，这个他提前已经规划了好长时间，这两天他有好多视频。啊，到那儿去啊，到人家海港边去散步啊，实际上都是踩点儿去了，就准备跑啊。最后用一个3米来长的一个小橡皮艇，我估计也是淘宝上哪儿买的。啊，他自己的说法，我这两天也在看他的视频，想奔700多公里之外的日本跑，就穿过黄海就奔那边跑。他自己说呢，开了300多公里，后来这橡皮艇的这个发动机也出毛病了，他手机也快没电了，人也糊涂了，当时大海茫茫，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最后呢，他就调整方向奔韩国跑，最后到韩国的泰安海域被人家发现，让人给捞起来了。最后就到了韩国，到了韩国呢，那很多朋友就都关注啊，当然呢有很多人也打听，这好多人都不敢吭声，就怕给他添事儿。你那海外舆论这么一起来，最后韩国一含糊，最后再把他交给中国。所以说呢，大家都在默默的观察，哎，没想到最终有一个好结果，韩国把他送给了加拿大。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通过韩国的一位朋友，我了解了一下大致的背景啊，这个可能老董本人都未必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说我了解来的一些背后的一些东西啊。他涉嫌非法入境，当时是把他给扣住了，但是到了法院那儿呢，并没有同意正式逮捕他，而是把整个的案件转给了移民程序。当时抓他的时候，非法入境嘛，刑事羁押呀，他是刑事犯罪啊，哎，最后给转到了移民那儿。因为老董呢，可能到那儿去，他的表述很正确啊。那我首先我不是因为偷渡啊，我不是那种情况，我是异议人士，我因为政治原因在中国多次被捕，多次服刑。我之前有跑过泰国的记录，跑过越南的记录，你们在网上随便一查都能找到我嘛。我有明确的寻求政治庇护的背景，而且我已经得到了联合国难民署的批准，加拿大是我的接收国，这都是明确的，那韩国很容易就能查到。所以说一看，哦，你不是那种偷渡啊，那不是那种犯罪的情况。所以说摆在韩国面前，他就面临着一个考验了。如果像泰国一样、越南一样把他送回到中国， 那他韩国毕竟不是泰国，不是越南，那你的国际压力是巨大的。他不能这么做啊，你跟美国跟大伙儿都没法交代，那韩国这太没品了，对吧？那你要说他是一个偷渡客，那给他送回去就完了。可是他已经，老董可能在那儿做了一个清晰的表述，我不是偷渡客，你不能按照刑事犯把我送回去。哎，这个呢他成功了。而且呢现在因为那太合适了，加拿大是现成的接收国，而且他的太太女儿都已经在那儿，而且我到这儿来我没有说留在你韩国呀，我不是说偷渡到你这儿来打个工挣俩黑钱，我不是干这个，我就是想去加拿大，所以说这也是韩国呢放他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也没在你这儿申请庇护，对吧？所以说韩国呢也是经过了一定的考量，你说扣着他吧，那北京肯定不干，你说遣返他吧，国际人权组织那铺天盖地，那还有完了，那不骂你啊。所以说让他去加拿大，因为国际难民署加拿大那都是做好的路，是对韩国他们权衡了以后最低成本的一个方案，风险最低的一个方案。韩国放他走，当然呢法律也没批捕，也没按照偷渡那么办，国际压力在那儿摆着，加拿大那是现成的，所以说韩国呢就顺势把这个所谓的烫手山芋就直接交给了加拿大。哎，韩国在这边是有一定的考量的啊，这一点呢咱把这事儿必须给说清楚。这有点意思，如果要是像老董这样类似的情况奔韩国，你就别奔马来西亚、奔泰国、奔新加坡那边跑，大概都戏不大啊。奔韩国跑有戏，有戏啊。所以说呢，让韩国的难度又偏低，那黄海呢稍微的还平静一点，有可能成功。老董用他的血肉之躯给后边的弟兄们趟出一条路来。啊，当然你得有前边的这些背景啊，到那儿呢你又得说清楚你是怎么回事，所以说韩国呢这次放他走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很多朋友关心，那老董到了那儿他太太呀、女儿啊在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应该说还可以啊，目前这反正我看他在那儿该喝喝该吃吃，他还挺放松的，因为呢这母女二人到那儿已经11年了啊，应该说已经都安定下来了。女儿呢一直被父亲在利用各种场合在发声，特别是在越南那半年多啊，当时她躲起来了嘛，后来被越南抓到给送回去，当时这个女儿非常活跃啊，在加拿大媒体上各方面媒体上啊都反复的呼吁，希望呢放他们来加拿大来家庭团聚。所以说这位女儿啊这么多年一直在奔走在努力。应该说那儿的家庭，老董去和娘俩团聚了，这个确实是可喜可贺啊。后边的生活啊，因为他有难民身份啊，加拿大呢也会给他一些补贴，给他一些帮助啊。尽管老董多大岁数了，58年的，到现在68、69了，我看他还很精神啊，那身体也真好。你想，就这么一回一回的跑，这是一般人吗？这个啊，斗志也异常顽强。所以说，我认为在那儿呢，哎，他好好活着，好好生活啊。我认为他终于是逃出了升天，得偿所愿。啊，在这一点呢向老董表示祝贺了。到这儿呢咱们说一点确实是令人叹息，就这么一只自由的鸟在那个笼子里真的是关不住它，它一趟一趟的往外跑，就这个恒心，就这个毅力，我相信这个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种渴望自由，向往自由，渴望和家人团聚，一定我要杀出去的这条啊，这条好汉，最后呢，终于让他杀出来了。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呢，我认为这在整个这个生态圈里边啊，这算是一个奇人。当然呢，他也是一个难得的成功者。有很多人呢，可能都倒在半路上啊。所以说，在这儿呢，确实表达我对董大哥的一个敬佩啊，这个确实是 啊，不错啊，确实是不错。简单说说呢，你看我们很多人，当然有的没有像老董这么壮烈了啊，他那个因为太壮烈了。有的人可能我们在心里边是有一些心理活动，我们就是想出国。那出国为什么呢？当然有的人呢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未来啊，我当第一代移民，大家都知道第一代移民不容易嘛，我自己吃点苦，我改变孩子们后代的命运啊，这个确实是很有使命感啊，有很多人是这样。当然有很多人呢是出来以后希望能在啊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过更好的生活，想各种的都有。但是呢，我相信这里边也有很多人很失意，可能出来以后呢生存下来也很难，这么大岁数了，你像老董的68了，他语言你让他再学或者怎么样，他可能也有一定的吃力。可能有的人呢出来以后觉得很失意，又想回去啊，各种各样的考量我都能理解了。但是呢，我相信我包括我在内啊，和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我们是另外的一种情况。我们孩子问题是啊，考虑更好的生活也是，但我们主要是奔向自由，逃出那个牢笼，奔向自由。你说到外边了，你能咋地？我是自由的。当然我也不一定到哪儿去啊，我非得嫖个娼，我非得赌个博，非得人家政府不让干的，我非得干点啥，原来中国不能干的到外边我随便干，那你把人想低了。我们获得了一种心灵的解放和自由。什么叫言论自由？什么叫思想自由？什么叫表达自由？什么叫啊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且这个社会是公平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向往自由世界，我们啊一心的奔向自由世界，我认为这是高于一切的一个理由。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和这位董大哥我们是有共鸣的啊。当然我们这种情况可能没他这么悲壮，没他这么壮烈，但是呢我们的心灵是沟通的，我们都是为了自由才出来的。我们也希望把子女把未来啊把孩子们带到一个自由的世界，不要在那个啊那个非常压制的非常压抑的那个黑暗的那个专制的体制里边，在里边煎熬啊。所以说这个呢，我想这是我们这很多朋友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宁可吃点苦，宁可过得还不如原来国内，但是为了自由一切都值得，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想法啊。另外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老董能看到我这段节目啊，作为呢小弟啊，我向他表示祝贺，同时呢我在这儿真心的给老董做一点提醒。到了海外之后啊，这个呢希望呢冷静啊，这个跟家人的团聚的这种狂喜，到了自由世界的这种狂喜，这个我是都能理解的。但是呢对海外所谓民运啊，包括什么这个那个的这各种团体吧，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啊，不能呢最后大家挺敬佩的这么一条好汉冲出来了，最后又掉到这样那样的一个坑里啊，最后陷入到这样。因为跑出来的很多人，原来你有些老大哥老大姐我们认为都挺好的，可是到后来就不那么受人尊重了。为什么呢？那外边那坑多了，团体多了，所以说呢这个神神鬼鬼的人也多了，所以说对各种各样的生态啊，希望呢保持一个清醒的分析和判断啊，希望呢不忘初心啊，还是你比如说64啊等等这些精神的传承，包括呢老董原来所呼吁的一些诉求，我希望呢保持这个，别掺和的那些啊那些团体里面去啊，这是我对老董的一点提醒了啊，这是我是善意的啊，希望呢他还继续的保持过去的那种活力和精神啊，继续呢还是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位董大哥，我们了解的那位董大哥，这样才是我个人最期待的。来吧，那今天呢啊说说这位好汉还很有意思，正好呢又是一个周末，给大家讲讲这个神人这个传奇人物，最终呢终于 撞破牢笼逃出升天，杀出一条血路来，够意思啊，真够意思。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好吃的说，伊朗通讯社与塔斯尼姆他们的报道，革命卫队声称对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发动了袭击，此波行动是对美国空袭伊朗五处沿海地点的报复行动。关于海峡开放，保险公司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远未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这是一个关键的指标。对，现在海峡呢仍然处在半封闭的状态。不过这个新的这个您说的，这是又打回去的第二回合又还手了吗？因为他打了一个巴拿马船嘛，美国就给他来了几下，然后他肯定还手嘛。所以说这个呢，上次只有巴林啊，这次加上科威特也可能是一次新的打击啊。明天呢，我们把这个详细的过程再给大家聊聊。张呢说，战争部长取消美军牧师的军衔，看来呢要大兵信仰川普才能打胜战争，才能打胜仗。这个呢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了。当然说到这位福克斯节目主持人，现在这位国防部长，大家可能也听过，很少介绍他说了一些什么或者怎么样，没劲啊，他分量也不够啊，他说点啥也不重要，严格呢就是一喷子，哎，他还干嘛干嘛吧。徐怼怼说，日本光刻胶是纯粹的精细化工品，不需要稀土，中国稀土和日本光刻胶是两国各自在供应链上能卡住对方脖子的战略的筹码。对，你现在拿住了人家的稀土，人家现在开始动手开始掐光刻胶，当然呢还有那个技术材料，刚才说的硅片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很重要。哎，他只是拿出了其中一个，咱们对标，哎，你看谁先受不了。所以说最近中国那个有动静，我就奇了怪了，那背后肯定是发生了些什么呀。啊，最后呢日本媒体包括新浪财经啊把这个新闻给爆出来了。对到三六条，还有传感器，对啊，说索尼要是断供中国，要是断供中国手机连摄像头都没了，以后都别扫码了，只能用更次的呗，对吧。那这个人家的招啊，因为两边呢过去相互融合是比较到位的，现在你要真撕巴开，谁想拿住对方谁挑头谁倒霉啊。 Vio 说，光刻胶只能保存两个月，这东西没有办法囤货，这我就不了解了，您给做了一个补充啊。 Freeman 说，麦克张森这话说的，说的话不就坦白共和党确实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龌龊事儿了吗？必须要守下来才行。对呀，他是这个意思啊。约翰逊跟大家说了这个啊，要不然像他们这民主党一上来，这挨个查，我们挨个办你们。那你要没事儿，你人家怎么办你啊？对吧？你还是有事儿啊，你还是对吧？你有各种各样的腐败，各种各样的脏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对吧？那人家要查你，太对了。原来你说什么爱泼斯坦档案，你一上来就把它曝光，好像原来是拜登政府不让弄，那你现在又把它掩盖下来。我看那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上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爱泼斯坦档案，因为什么？这在2028彻底击溃共和党，这是个绝杀大招，这是个绝杀的大招。最近有法院要求那个司法部长，你必须把图的那些名字啊，图的那些那都得给我打开。那你说必须图，你说出原因来，你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为什么你非要把它给图上，你拿出你的原因来。现在都在打这个，你别看这爱泼斯坦这事儿啊，这个事儿现在含着呢，人家还没有发力呢，啊，马西啊什么的，这个都把话说到一半。你看着2028之前这会排山倒海最后把共和党击垮，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是个大事儿啊。你想之前为了这件事儿干了多少转移视线的事儿，甚至不惜去抓马杜罗呀等等，都干了很多超重量的事儿。你就知道这里边那特别是那30多页纸啊，那13岁小女孩川普对人家到底干了些什么， 咱们等着看啊。所以说到2027、2028，这个一定会炸了的啊。这次倒不一定能爆，因为现在两个院都在他手里嘛。所以说下次人家那委员会一出来，嘿，咱们就看吧。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啊。明天我们在同一时间，先说吧，晚上啊，继续跟大家聊世界杯。到现在呢，英格兰我大概知道有个2-0，是不是就结束了？我不知道啊。然后呢，克罗地亚好像是赢了，赢多少我也不知道，剩下的我完全都不知道，我就看球去也。啊，有什么事儿呢？晚上咱们跟大家聊世界杯，到时候再跟大家一块汇总。那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们待会儿再见。